听众朋友们好，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23日宣誓就职，随他上台的工党政府的主要官员，随后也马不停蹄地赶赴日本，参加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作为澳大利亚首位非本土出生的外交部长，澳洲新任华裔外长黄英贤也借此机会与美日印3国外长进行了自其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接触。刚刚结束日本之行的黄英贤便将于周四对太平洋岛国斐济进行访问，他此行将与斐济总理和外长举行会晤，周五还将在该国首都苏瓦纳发表演讲。此外，黄英贤还将会见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值得提的是，就在澳洲的这位新外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强调增强与南太平洋国家联系的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在周四开始的未来两周至少对5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访问。黄英贤周三通过声明表示，我将前往斐济以加强我们的家人伙伴关系，并探讨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确保我们区域，并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大家庭。在我担任外交部长的第一周，这次访问表明了我们对于斐济的关系以及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参与的重视。在我们共同面对共同的挑战和实现共同的目标，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的恢复、经济发展和区域安全问题时，澳大利亚将倾听我们的太平洋伙伴的意见。黄英贤指出，澳大利亚正在努力为加强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发挥我们的作用。这些承诺包括在国内和与本地区一起对气候变化采取真正的行动，以及增加发展援助和安全合作，并改革和扩大我们的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动力流动计划。他在声明中强调，我期待着分享我们的想法，即我们如何寻求将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外交和经济能力结合起来，支持我们地区内的优先事项。此前，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宣布达成的新安全框架协议，成为了澳大利亚大选期间的一个政治争议话题。现在有报道称，北京可能计划与同样是太平洋岛国的基里巴斯达成类似协议。周一在坎贝拉宣誓就任澳大利亚外长后不久，黄英贤便录制了一段致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视频。在视频中，黄英贤指出，新一届的澳洲政府知道没有什么比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福祉更为重要。工党政府承诺将澳洲2030年的减排目标提高到2005年水平的 43%， 并将寻求与太平洋地区联合举办联合国气候大会。但是地区领导人呼吁澳洲采取进一步措施，如承诺不允许新的煤炭和天然气项目，并遏制化石燃料出口。工党则没有采取这些措施。黄英贤表示，他是在我们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成为外交部长的，但我们将共同面对这些挑战。他在视频中指出，我期待着很快访问太平洋地区，但我在宣誓就职后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我们的太平洋大家庭分享一些想法。他说，我们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太平洋大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做得更多，但我们也将做得更好。黄英贤强调，澳大利亚将倾听，因为我们关心太平洋地区要说些什么。除了加强澳洲的气候政策外，他还表示，新的澳洲政府将加强该国对太平洋岛国的援助，以支持太平洋地区的大流行病恢复，并深化国防和海事合作。黄英贤谈到了与太平洋大家庭合作，扩大太平洋工人在澳大利亚的机会，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等计划。他提到，目前有超过24000名太平洋地区的工人在这里为澳大利亚的重要产业做出贡献，并寄钱回家养家，同时获得他们回国后可以使用的技能。他补充说，我们还将提供一项原住民外交政策，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声音和做法纳入我们的外交工作，并加强原住民与蓝色太平洋之间的联系。黄英贤在出访前发布的这段视频是一个刻意的尝试，目的是尽早向太平洋地区发出来自澳洲新政府的保证。据了解，中国外长王毅预计不久后将访问至少5个太平洋岛国，包括所罗门群岛，以正式标志着双方间达成的新的安全框架的成立。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据信中国正在与基里巴斯和至少另一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谈判， 已达成类似的安全协议。在刚刚过去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期间，最终击败前总理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胜出的工党阿尔巴尼斯团队，将北京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安全协议定性为自二战以来澳洲所遭遇的最糟糕的外交和战略政策失败。但是如果新上任的工党政府希望阻止类似的交易达成，因为北京正在加紧尝试扩大其地区的影响力，那么它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澳洲政府表示，随着太平洋地区战略竞争加剧，黄英贤外长和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可能更频繁地访问该地区。一位澳大利亚官员说，黄参议员这么快就决定访问，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新政府表明，他将太平洋地区视为一个最高的优先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洋长老之声组织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紧张局势由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共同制造，对解决气候变化和对该地区造成的真正影响没有什么作用。另据路透社依照其获得的文件在周三独家报道，当王毅下周在斐济主持会议时，中方将寻求与近十个太平洋岛国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数据通信合作的全区域协议。报道称，中国在5月30日的外长会议之前向十个太平洋岛国发出的公报和五年行动计划草案引起了至少一个被邀请国家的反对，其认为这表明中国有意控制该地区，并威胁到地区的稳定。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